好，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啊，Microsoft Azure 坚持基础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啊，那么这是 Azure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开之前，我们还是简要介绍啊我们整个课程系列。那么这个课程系列呢，会介绍当前 Microsoft Azure 上主要的服务模块啊，其中的这个所有核心的基础概念。以及关键的实践啊，为您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课程系列针对的是说对 Azure 了解比较少或者没有基础的技术听众。那我们难度系数是200，所有内容呢我们用中文啊。那么所有的这个操作呢，我们会提供一些主要的步骤。那么在课后呢，大家可以针对这些步骤来做操作。那么首先看一下在Azure 中所有的服务，我们有4个大块儿啊。那每一块下面的服务还在不停的这个更新啊、变化 update 啊，但是主要的这个四个类型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App Service，也就是应用服务里面的活动目录啊。那么相信对微软非常熟悉的这个听众啊，应该很了解活动目录是这个从Windows 2000、Windows Server 2000开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啊，是微软这个后台最重要的服务之一。那么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和我们传统的 AD 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希望通过这课程能有一个简单直观的说明。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分为四块，第一个是这个什么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那么它从名字上和原来的 AD 是一样的啊，但从功能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第二块我们会谈一个 Azure Active Directory 的，我们叫知识图谱啊。那么第三个是它的核心特性啊，最后我们会在开发中有一个简单的示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传统我们所熟悉的开发，我们不管叫 CS 叫 BS 哈，那大部分来说是在一个可管理的范围内啊，在公司的防火墙内啊，或者你自己管理的服务器内啊。那么端呢，主要用的是这个以 PC 啊为主的设备。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看 device 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啊，然后这个服务器端也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啊，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服务。那么，在这个复杂的端和云多样化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说今天我们谈这个 topic，Azure Active Directory 它起到什么样作用呢？那么认为在所有的这个场景里面，身份管理是一个核心中枢啊，也就是说，应用也好，用户也好，首先需要做身份验证啊。那做完身份验证之后，获取相应的授权，然后访问相应的资源。那么在这个图谱里面呢，正中间的我们叫 Microsoft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啊，它是一个云版本的活动目录。那它和传统的我们叫左上角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的，Win Server 的 AD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结构里面，左边呢是微软的，比如说 Win Server 的 AD 或者其他的目录服务，它们都可以和云端的Azure 的 AD 做联盟啊，我们叫 Federation 或者做数据同步。那么数据同步之后，比如说你原来在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些 AD 里面的用户账号啊，和一部分的数据，你可以有选择性的复制到这个云端的活动目录中去。然后这些用户呢，他可以提供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是提供 single sign-on，也就是单点登录，登录到所有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了微软应用，比如说 Office 365啊，比如说 Dynamics CRM。也包括了非微软的应用，比如说自定义的或者第三方的应用。 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使用一个目录服务啊。这一个目录服务不是最左边的 Windows AD，而是中间的我们叫 Microsoft Azure AD。Microsoft Azure AD 里面的对象啊，或者最简单我们说用户哈或者组，你可以通过自己创建，也可以通过从其他的目录服务进行同步啊，或者啊联盟的方式来构建。那么下面的这个设备，我们不说，不管它是 PC 还是 tablet 还是这个 phone 等等不同的设备，它都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什么叫全新的方式？我们原来在这个 Win Server AD 里面，它所使用的主要协议是 Kerberos、LDAP。那么这些协议呢，更适合于这个在内网使用啊。那么 Azure AD 它是放在 Cloud 上面。它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说，它所有的访问它支持 RESTful API，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种HTTP 的方式来访问啊。那么这带来这个设备访问的极大的便利性。那么这张图呢是表示Microsoft Azure AD 在整个这个云和端时代里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微软给它的定位是说，不管你是做应用开发，还是做这个 IT 管理，还是做这个想激活让不同的设备都能够更方便的去做身份验证，那么 Azure 的 AD 是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中枢功能。那么我们看一下一个定义哈，什么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它是一整套基于云的身份标识叫 Identity。和访问控制，它既是标识，又是访问控制，这么一套解决方案。它包括了目录服务，包括了高级的身份标识管理、应用访问管理，以及基于标准的面向开发者的平台。什么叫基于标准？就是说，以前应用开发者需要了解很多的，比如说身份验证的协议，OpenID。OSAN 这个WS Federation SAML 等等那你需要了解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协议。那么有了 Azure AD 之后Azure AD 是支持所有这些标准协议的而且实际上它把这些协议都做了实现。那么从开发也好，从管理也好，那么用户会觉得非常方便和容易。那么 Azure AD 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我们简称叫 Azure AD，我们以后简称叫 AAD 一个版本是免费的，那么在任何一个包括了试用版的这个 Azure AD 里面都可以找到那它是不收费的。那还有一个叫 Premier 版本，它是面向企业的，它提供更强大的功能。那目前，在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21世纪互联的这个 Azure 上，我们已经有了 Azure AD 的这个免费版本那么暂时，这个高级版 Premier 版还没有这个被引入。那么它有几个核心功能我们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说云中的目录服务，第二个是集中的身份管理与访问。那么它这个集中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以前我们说 Win Server 一个 domain 或者一个 forest 一个森林里面的所谓的集中那它的范畴可能更大。第三个监控应用保护，第四个授权用户，简单来说就是让用户能更方便的做自服务。那么这是它四个非常核心的这个功能点。当然，实际上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面向开发者。我们这里谈的四点主要是针对 IT Pro 的。那面向开发者来说，它还有非常强大的功能。那么在那个，我们待会儿会花一些时间把这四点呢一条一条的去看里面的细则。那么在之前呢，我们首先看一下活动目录里面的一些 Azure 活动目录里面的一些基本配置。找到这个，Microsoft Azure 那么，如果你用世纪互联这个版本的，这个界面会是类似的，只是说这个目前有些功能还稍微少一些。那么点到这个活动目录，那目前在我这边有2个这个命名空间啊，一个 Microsoft 默认的，你上去之后都会有，还有一个是我自建的，待会儿在后面 demo 里面会用到啊。我们称之每一个称为一个 talent 啊，一个 Azure AD 的 talent，所谓租户。什么叫租户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逻辑的活动目录的实例，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以前我们在 Win Server 或者 On Premise 的环境里面，我们建的所有活动目录，它是有一个物理的范围的啊，比如说这几台物理的 domain controller 啊，那么这个物理的 domain 啊，那么实际上在 Azure 的这个上面，它只是一个实例啊，也就是说你的活动目录和其他的活动目录、其他人的活动目录或者其他组织的活动目录，也许都在一个数据中心里面，也许都在一个机架上面，甚至有可能都在这个一个物理服务器上，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Azure 用这个应用层的方式或者说用云的方式这个分隔了不同的活动目录的实例，我们称之为这个不同的租户、多租户。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建这个一个新的目录服务，我们来尝试一下哈。应用服务，我们选择 Active Directory，然后选择目录，指定创建。XIDev，选一个国家哈。好，它在创建这个目录啊。好，目录创建好了，然后我们点一下进去。然后进去了之后呢，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其实都是一些文档链接了啊。那么可以不用去看，我们先来看看用户啊。那么默认它创建了一个用户，这个用户其实是我这个 Azure 的这个订阅。所登录进去的用户，那么你可以添加新的用户。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用户。这个用户其实对于这个Azure AD 的这个实例哈，我们叫 talent 啊，他是全局管理员那么你也可以添加新的用户，可以是组织中的，那么它是一个 email exe 这个新的域名结束的。一个用户，比如说 test，那么下面还会选择一些用户的种类啊。然后呢，他会为这个用户创建一个临时密码。这个临时密码在这个用户第一次登录的时候，那么他会这个需要修改那么你也可以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域名给他一个邮箱。那么他会给这个邮箱发一个 email，告诉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啊？那 by default 是 login 点 Microsoft Online 的点 net 上面第一次登录，或者你用它来登录将来的服务，它会提示你修改密码那么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现有的 Microsoft Account。比如说 Hotmail 啊、Outlook 等等啊，或者另一个 Azure 目录中的服务，都可以那么这边创建用户，然后我们还有这边创建组，添加组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叫目录集成。那目录集成对于所有的 IT Pro 来说是 Azure AD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它下面有一个步骤，添加这个你的Winserver 的 AD 来做集成啊。那么集成它有很多种方式啊，有 Password 的集成啊，有 Federation 啊，有只同步这个一部分的对象，但是不同步这个密码啊，它有很多种方式。然后它也有不同这个同步的工具。那么这边呢，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这块内容。那么也可以添加一个自定义域，因为这个域名呢比较，这是微软的域，是个二级域名啊。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添加一个自定义的域啊。那么应用程序这部分呢，会是跟 Azure AD 做这个开发，对于 developer 来说。最主要的一个 table 啊，基本上来说，如果你希望你的 web 应用、native 应用或者 server 端的应用，或者你的 API 啊，能使用 AD 来做身份验证，那么这个 table 会是你最主要的一个 table 啊。简单来说，那么用户和应用都需要在 Azure AD 里面做一个我们叫注册。注册了之后，那么它会可以使用这个 Azure AD 做验证。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简单的演示哈，这样大家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 Azure AD 的一个界面啊。那么在这边我们也简单的，如果大家很熟悉这个传统的 Winserver AD，也可以看一下。那实际上 Winserver AD 还是一个以IT 管理为主要目标的这么一个目录服务。那么它和其他的很多基于 LDAP 的目录服务一样，它只是做了一些实现。但是微软的长项说它相对来说实现的比较好啊。那么里面不管是用户计算机，还是主策略还是很多的配置对象，对吧？那么它都做得非常好。那么在传统的 AD 里面，最主要的这个管理，最主要的操作还是管理操作，我们叫 IT Pro 的操作。但是 Azure AD 的主要目标呢，它不是为了做企业内网这些设备管理，或者用户管理，或者策略管理，这不是它的主要目标啊。那它的主要目标，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么它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验证和授权。也就是说，验证的时候你有很多不同的端，啊，你的用户或者你的对象或者你的 identity 来自很多不同的目录，那么最终用户需要访问的应用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在 Azure AD 这个版本里面，它面向的最核心、最核心的这个对象，其实已经不是 IT Pro 了，而是 developer。你会发现这个功能其实对于 developer 来说是最核心、最重要、最喜欢。最需要的功能，如果我们仔细去比的话，这也是微软的 Cloud 和别的 Cloud 相比，一个非常杀手级的应用，或者说一个服务。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二块啊，那第二个内容 Azure AD 的知识图谱，什么叫知识图谱哈？是说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其实是一种我们叫 Cloud Identity and Access。Management 这样一个服务，就基于云的身份标识和访问控制服务这种服务在行业里面还是有几个选择的，但其实毫无疑问，Azure AD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选择也是功能最强大的一个选择。那么，但这个服务呢，它不同于 Azure 上的其他服务有一些服务非常简单，比如说之前。我讲过的 Visual Studio Online，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服务。那么你会配置，你花几个小时，你基本上能把它学得很清楚。有一些服务，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 Service Bus 它其实不简单哈，但它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在 Azure 上你很少会在其他地方发现有类似的功能。那么 Notification Hub 或者我们举几个例子像这个 Virtual Network， 就它的范畴和功能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 Virtual Network，可能 IT Pro 主要感兴趣，对开发者来说，可能这不是他一个最感兴趣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 AD 不一样哈，Azure AD 啊，这个如果您之前花过时间，这个对 Win Server 有个了解，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哈，这是 Win Server 里面一个非常复杂和这个庞杂的一个内容。那么 Azure AD 我自己本人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对比并且了解。那么在这边我列了张最简化的图。那么这张最简化的图呢，我认为是所有每一个，如果想去了解和使用 Azure AD 的人最核心相关的要看的东西。那么第一个最左边，我们叫理解这个 Azure AD 的时代大背景哈。这个有两篇文章，那么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名字上来看，Azure AD 特别容易和我们 Win Server 的 AD 混合，但实际上这两个服务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两个服务需要满足的对象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应该可以下载这个课件，然后在微软的网站上，我已经这里为大家打开了哈。那么这篇文章是2012年5月份。也就差不多2年半前，Azure AD 的第一个版本做 developer preview，就给 developer 做测试的时候，那么微软的这个服务的，我们叫这个主架构师也好，叫 technical fellow 也好，那么他写的这个两篇博客，那么这两篇博客呢，我认为对于所有需要理解 Azure AD 的人都是必读的，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这个 Azure AD 它为什么存在。那么你去理解它用来干嘛，这意义就会变得比较小。那么第一篇它主要是讲Azure AD，比如说能跟 Office 365做 Single Sign-On，或者它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容易使用跨应用做 Single Sign-On，有丰富的上下文，比如说它可以把传统 AD 里面的 Win Server AD 里面的内容复制到 Azure AD。那么你就能知道所有对象之间的关联，你就会具有应用去访问的时候具有非常强的上下文，然后它默认是这个高可用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像传统你部署一个 AD，那你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对吧？两台预控器不在一个物理服务器上，如果要在一个物理服务器上，你用这个虚机去部署，你还有很多的考虑，怎么样考虑它的 HA，对吧？怎么样去考虑它这个在 multi master 的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去相互 backup，就一堆需要考虑的，那你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的 IT Pro 的背景，但在 Azure 这时代呢，你不需要考虑任何东西。刚才我们做那个 demo 里面，所有的配置结束之后，你的 AD Azure AD 就在那儿了，你不需要考虑说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去维护，什么时候去 update，在预控器上什么东西能装，什么东西不能装。对吧？哪块网卡上配这个私有 IP 能不能配公有 IP？怎么去配 DNS？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再考虑，所以它其实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跳跃和变化，所以他也说了，默认就有 Internet Scale 和 HA。那么它还有一个第二篇叫 Part Two，Part Two 谈了非常多的就是 Azure AD 对于开发者的意义。那我认为 Azure AD 是确实是云时代每一个 cloud 的开发者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的，就除非你开发的应用不需要用身份验证当然你说我用身份验证，我为什么要用 AD 那后面其实有一张非常好的图，是说在没有一个像 Azure AD 这样的服务之前。你的每一个应用是需要和左边我们上面的两张图，不同的目录服务去做集成，去做这个验证的。但是有了 Azure AD 之后呢，实际上它可以和左边不同的目录服务去做同步，右边它支持所有的协议和所有不同类别的应用支持他们去做验证。所以这个对于开发者来说，一旦使用，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好和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 然后它支持的所有协议啊，全部是公开标准协议。那么从右边来看，它还有这个开发相关和 IT Pro 相关，对吧？那开发相关主要两篇，一篇是身份验证的场景和协议，那这需要重点去理解的。还有一个是开发范例和这个 ADL 啊。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讲课的最后一部分会讲到 ADL 啊。那么如果到最后，对于开发者来说，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使用 ADL 啊。那么实际上来说，它是一套这个实施的 library open source。它可以让你不管是开发应用是微软的还是非微软的平台，都能使用几行代码啊，就非常快的调用 HAD，而你不需要理解任何的协议但是在所有这些里面呢，我觉得最核心和重要的哈，就是如果开发的这两篇文档，我觉得是要非常详细的去阅读的比如说开发的这个文档里面。他会提到 HAD 的验证的这个场景，那么其实就是四种场景：Web Browser 到 Web 应用，Native 到 Web API，Web 到 Web API 啊，以及这个后台这个 Server Application 到 Web API，这是四种最核心的场景。但这四种最核心的场景在实施或者说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它还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其实体现在说。这几种场景，它所支持的验证协议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协议呢，简单来说，如果你用 Web Browser，那你实际上是用的这个 WS Federation 或者其他的相对来说不是太现代化的一些协议。那么其他的几类呢，那主要用的是这个 OSAN 2.0那么我个人也比较推荐。如果我们想看这个文档比较轻松，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OSAN 2.0的这个 RFC 呢简单看一下。那么这个 RFC 还是比较易读的，比如说在这个 RFC 里面最开始，它其实就介绍了整个 protocol 的这个一个大概流程以及包括在这个 protocol 里面什么是 client。什么是 resource owner？什么是验证服务器？什么是这个 resource server？它定义了四种角色，然后它定义了这个 A B C D E F 的一共六个主要流程。那么这六个流程我们能比较清晰，那么其实在后面理解整个 HAD 会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如果你之前还是不太了解我们其实也可以简单说一下。那 client 一般来说在开发里面，我们指的是应用最常见的我们指的是一个应用。resource owner 我们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具有 credential 的这么一个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呢，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用户，他有用户名、密码，当然实际上他可能也不是个用户。Authorization Server，它其实是可以给到这个应用一个 token 的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传统这个，咱们理解它就是个验证服务器，在 Win Server 的这个AD 里面，其实它非常像域控制器 domain controller。那 Resource Server 就是你存放资源的服务器，Resource Server 可能和这个 Authorization Server。是一台服务器，这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传统说域控制器上，你也可能这个是一个文件服务器，对吧？虽然我们不推荐这么做，但理论上这样是可行的那么整个这个验证过程，实际上就是怎么让一个 client 能够非常安全便捷的拿到一个访问的 token 我们叫access token 然后通过这个 access token。来访问这个资源，那么需要特别谈一点，就是为什么这边用 access token 我们整个这个叫说基于 claim 的这个 claim based 的 authentication 就是 client 他拿到一个token 里面有这些所有跟他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个和传统的用户名密码验证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因为在我们前面谈说，在一个多端的时代，如果你给到最终应用的是一个用户名和密码，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可能用这个用户名密码去做很多事儿。如果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泄露了，那意味着说所有以前用这个用户名密码的，他全部要对吧？那 Access Token 里面其实除了用户名密码，它不是用户名和密码啊，它是一段 code。它除了这段 code 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定义，比如说这个它能访问多长时间？Access Token 的这个生命周期，Access Token 的生命周期到了之后，它还有一个东西叫 Refresh Token，刷新令牌。那刷新令牌它能去做哪些事儿？那它如果访问资源，这些资源能授权它访问多长时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平时比如说去访问 Facebook 啊，或者国内大家这个用微信授权这个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微信里面，你可以把内容分享给一个应用，那这应用是要微信授权的，他会问你说授权多长时间啊？比如说这个应用是印象笔记，那这个应用它可以 access 这个微信，比如说半年、一年。它是有时限的，那么这些验证方式和传统的基于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非常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呢，它会非常详细的去介绍这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怎么去 get 一个 authorization code 这 code 还不是 token，然后通过这个 code 呢去换得 token，然后再用 token 呢去访问数据。那么，我觉得整个 deck 里面，如果说有一页 PPT，我认为最重要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一页，这一页 PPT 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对 HAD，因为我前面讲了，HAD 真的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技术去做这个相对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些文档都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么，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后面只看 ADAL 就可以了。那么看一下 HAD 的一些核心特性哈，那这些特性主要还是针对 IT Pro 的，因为 HAD 一半是给 IT Pro 用的，一半是给这个开发人员用的。好，这个 demo 我们做过了哈，刚才。那么它有四大类功能，我们先谈第一个哈，云中的目录服务。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将 On Premise，就是我们所谓的企业内网的目录与 HAD 做连接和同步，那么它也支持一些第三方的目录服务，然后它有将近1200多个，其实现在2000多个常见的这个 SaaS 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了像 Box 啊、Dropbox DocuSign 就基本上这个市面上非常常见的一些 SaaS 应用，它已经提前做好这个 AD 的这个应用端的集成，那么你可以直接在 Azure AD 里面做配置，然后呢，它也有相应的文档告诉你怎么去做集成那做完这个集成之后，比如说 Dropbox，你就可以用企业的比如说企业 AD 的身份去直接登录到 Dropbox 的这个商业版。那么这张图是这个我们一些最常见的这些 SaaS 应用的集成SkyDrive、Skype、微软的 SAP 等等的那都支持这个 HAD 的集成。那我们在这边放了一个 URL，大家可以自己打开了解一下。那么最强大的，我觉得是第三条，它方便添加对于定制云应用的支持比如自行开发的应用。不管这个应用企业内网的一个 log，还是外网的一个这个 web 应用，不管它是基于微软平台的一个 .NET 的 native，还是它是一个基于 iOS 的一个 APP，几乎所有的应用，只要它做身份验证，HAD 都可以对它提供非常好的集成，而且有了。我们后面谈一个东西叫 ADL，有了 ADL 之后，它会变得很容易。 那么第二个就是做这个集中的身份管理和控制啊，那就有一个功能全面的身份管理和控制防控制台，还有一个集中化的这个应用管理，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应用管理啊，有一些高级访问管理功能。监控啊，那监控这部分主要针对是 AD Premium 就高级版。它除了内建的安全性之外，它会有一些跟踪报告，比如说发现一个用户啊，前一秒钟在中国登录，然后10秒钟以后在美国登录啊，那他认为很有可能这个登录是有问题的啊，那你可以选择这种登录，你是直接给禁止了，还是给一个报告分析，还提供一个警报。比如说这是一个报表，那么在这报表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基于那个啊后台分析的一些这个一些报告，当然了，它也提供这个多因子验证，比如说最简单的方式是说，你在这个收到一个短消息，啊，你 key in 这个短消息之后，你才可以登录。那么多因子验证呢，它支持这个。几种最常见的方式，比如说移动应用，在移动应用里面，大家看到一个 code 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密保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电话，你接到一个电话的回 call 或者说你收到一个短消息啊，那么相信这些场景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哈，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场景，授权于用户。所以，授权用户是说，HOD 希望把更多的功能给到普通用户。这点呢，在传统的这个我们叫 Win Server 的 AD 里面，其实做的并没有那么理想有很多时候，你希望用户去改一个密码他可能必须要一台加入域的机器。我举例说，如果一个新员工来了，你给他创建一个用户，然后你告诉他说，这个用户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必须要那个改密码，然后。这个员工到了公司第一天，去从 IT 部门拿到一个他的机器，对吧？那他首先要把这个机器加入到域，但加入到域之前呢，他必须要改密码。但如果没有一台加入域的机器呢，他又改不了密码。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就造成他挺挑战的，当然还有一种方式，你就让 IT 帮他加入域，对吧？但大家知道，其实 IT 帮他加入域和他自己加入域。这个计算机对象在活动目录里面的这个所有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 Azure AD 里面，这个给你提供非常好的一些自服务的功能，虽然这些功能不是很复杂，但非常好用。那么第一个是定制化的授权，集成这些应用做授权，比如这些第三方的应用，那么企业的管理员能非常方便的去配置哪些给到用户使用。然后用户就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去使用这些应用。当使用这些应用的时候，他会可以用公司的这个企业账号来登录。当然，你可能会问说，我用企业账号登录有什么意义哈？那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上下文。比如说这个应用里面它有协作，那你会知道说谁跟你在一个 team 里面，谁跟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也许这个应用里面它有工作流，比如说 DocuSign 是一个签文档的。那么这个应用会自动识别这个企业里面这些人的相关的身份他的关系或者说你希望一个应用给所有一类人，比如说过去6个月以来入职的新员工去使用这个应用，因为可能这个应用是一个培训相关的，或者打开了以后里面有新员工培训的视频那么像这些应用，你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针对用户、主、对象的关系来做授权，然后自服务账号管理，用户可以自己非常方便在这个界面里面去改他的password 甚至是这个多因子验证的一些配置信息，最后，所以我们还是来看这张图哈，在云时代，Azure AD 是一个非常中枢的。一个身份验证的服务，同时也是做这个防控制。那么下面有一个简单的示例哈，如何在应用开发中用这个 Azure 这个 叫 AAD。那么首先看一下我的一个目录服务啊。那在我的这个目录服务里面啊，XI Test，这里面都是一些应用啊，这些应用已经做过啊，有的做了一部分哈，有的已经做完了这个，我们叫注册和配置。就所有的应用，如果它需要用这个 Azure AD 来做验证，它是首先需要在 Azure AD 里面做注册的。这个非常像我们说传统的这个Windows 的活动目录。你的客户端的计算机必须要加入域，当然这主要也是一个是基于安全考虑，否则你随便写一个应用，你都能去查询这个Azure AD 里面的内容，这太可怕了，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所支持的协议，比如说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 OSI 2.0的这个协议，那么在这个协议里面它是有规定的，你的 client。也就是说，你的应用和你的 authorization server 在我们这边是这个 Azure AD 这个服务，那么它相互之间是需要有一定的我们叫信任关系也好，或者有一定的联系也好，我们把这个联系发生的过程叫注册啊。那其实注册的过程呢比较简单啊，我们可以手工做，在有一些应用开发的场景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应用开发来做。比如说，这边你可以选择添加一个我组织正在开发的应用，从库里选一个应用。比如说，如果选库里面，我们刚才说1200哈，少了哈，实际上现在我们有2300多个应用了，那么这些应用你都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随便选一个应用，那么它就添加这个应用了。然后这个应用呢，你需要对它进行配置，比如说如何配置这个单一登录，那么你需要获得这个应用的一个登录的 URL 哈，那每个应用它的这个集成的方式做这个 UI 是不一样的，它都会有一个链接。这个应用，这个应用它提供了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如何和 Google App 做集成，它告诉你需要。在 Google App 里面，你要获得一个 URL 的比如说这个 URL 大概是这样一个格式同时要配置一些证书都是还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配置。那么在这地方配好，这应用就可以给 Azure AD 这个里面的用户去使用了同时还可以有分配用户。那么这个用户。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代替用户输入他的这个凭据，或者用户自己输入。那么这个是一种，但最主要的一种是说我们自定义的应用，那可以是 Web 的，也可以是这个那个 Native 的My test native 有个重定向的 URL，这其实是一个 Web API My Web API，但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更合法的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My test native 这个应用的属性，去看一下它的一些配置。那这个配置里面它有些信息哈，今天我们做一个 Level 200的这个课程，我们就不展开了。它的名字，它有一个叫 Client ID，Client Cloud ID 其实就是这个应用的一个唯一标识符。那么这个唯一标识符在你开发应用的时候需要在代码中使用的，也有个重定向的 UL 也就是说用户上来之后，他要访问资源，然后这个应用会给他一个重定向的 URI 就是你到这个地方去做身份验证，然后还有权限。那么至少它有一个 single sign-on 的权限，它可能还有一个权限访问目录服务。那么这边有哪些权限呢？实际上最后用户登录的时候，它会弹一个框的，用户，现在这个应用，它希望获取你如下的权限，一个权限是你的用户 profile，因为它做单点登录，还有一个权限是。刚才我们看到两个权限，对吧？还有一个权限是访问你的组织的这个目录服务，比如说他可以在目录服务里面去查询其他的对象，还可以去查询。那么你给不给他这些权限？好，这是在这个手工配置哈啊。那么今天举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例子。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Web 应用，然后让这个 Web 应用呢用 Azure 做身份验证。MBA AAD Sample 好吧，那么在这边呢，其实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啊，change authentication，然后选择，然后我们输入这个域哈，这域叫 xic test，Access level 你看没有，跟刚才一样啊，最少是 single sign-on，多的情况下它有 single sign-on，还可以读目录数据，或者 single sign-on 写目录数据。好，你看没有，这边它让你使用机构账号，实际上你这个时候会需要输入一个刚才这个目录，就是 XI test 里面一个全局。你叫全局管理员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输一个 admin，然后实际上它这个时候后台自动把应用在目录里面注册。包括这个应用的这个一些配置，它都做掉了。我们等一下哈，在等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Azure AD 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么在这个目录服务里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应用程序。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这个应用 MVAAD Sample 对吧？我们点开看一下，看一下它的配置。那实际上用户会被 redirect 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身份验证。应用是否是多租户的？客户端的标识。应用程序 ID，URI，那实际上后台这些东西全部都他帮你配置了。然后委托权限，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权限只有一个 single sign-on。对吧？只有 single sign-on。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 run 一下，你看它自动就到了这个地址了，对吧？localhost 自动被重定向到这个地址了。然后这时候他问你用哪个账号登录，我们选择活动目录里面一个账号。那么就还是用这个 admin 来登录好了。好，就登录好了，我们在这边看到，用户出来了。admin at ctest 点on microsoft.com 就出来了。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示例啊。那么如果你用 native 或者其他的开发呢，会不太一样，会比这个要复杂一些。那么最后一个啊，今天我们不展开，但这是必须要了解的。那最后一个也是，其实是最实用和重要的，也就是 AD 的 Authentication Library ADAL。那么 ADAL 是在 Azure AD 发布大概差不多1年以后啊，那微软推出的一套 Library。这套 Library 呢，它支持这个多平台，基本上所有主流的开发平台它都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些平台上，你想调用那个 Azure AD 非常容易。那么第二个，所有这些平台，所有这些 library 它全部是开源的，实际上它把整个后台这个服务的，把验证的这些协议它全部做了一套实现，那你不管你是用这个 WS Federation 还是用的这个 OSI 2.0，不管你获得 token 是从 Azure AD，甚至是 Win Server 的 AD，它都能支持。而且实际上，这套这个代码是说，它开放出来的这个方法这个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它里面的实现是不断更新的因为所有的平台也是不断更新。那么其实简单来说，对于开发者，你调用就好了至于它怎么实现，你就不需要去管那么这套东西在哪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Azure AD 的这个 MSDN 的文档库，在 MSDN 文档库里面有一个叫 Authentication Library，那这边它列了一小部分，比如说 Windows Store 的，它告诉你怎么去 download 的这个 library，中文版的可能没翻译哈。就在英文版里面点进去都有那个，文档里面都有这个安装方式，安装，中文版里面没有翻译英文版里面都会有。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sample，就 ADL 它整个呢，它写了一些 sample，这些 sample 都在那个 GitHub 上面，都可以直接给 download 的。download 之后，它的 readme 可以直接告诉你，下面整个文档就是它告诉你怎么去用，the step，一步步怎么去用。那么最后我们小结一下哈，这个我们今天花了点时间做一个 AD Azure 的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介绍哈，我们首先要理解 Azure AD 所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在一个多端的一个时代哈，一云加多端的一个时代，它需要提供非常方便的身份标识的验证和授权管理这样一个服务，所以它是个核心中枢，那么在 Azure AD 这个版本里面，它更多的面向是开发者，这非常清楚它最核心最。 最重要的功能其实都是针对开发者的。然后呢，如果你对这些协议或者细节不感兴趣，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用 ADAL 啊，那么直接调用这个 AAD 的服务。那么下面我列了几篇文档啊，包括这个 sample，那么大家都可以考虑使用。好，那么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大家花时间啊来参加我们 Azure AD 的课程内容，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课程，大家能够从整体上啊理解 Azure AD 和传统的 Windows AD 的关联以及区别，同时能大致了解说在我们做一个应用开发的时候，如何去使用 Azure AD 啊集成，并且使用到企业内的这个。或者是 Azure AD 上的这些identity 啊，能更好的做应用的验证、授权、防控制。好，那谢谢大家。